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最近呢，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价值投资课程十周年沙龙活动中，价值投资的代表人物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璐做了题为"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的主题演讲。这应该是李璐第三次为这个课程发表演讲了。前两次呢，分别是在2015年与2019年，主题分别是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展望和价值投资在实践中的知行合一。而这次演讲的主题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主要是围绕这样四个命题展开的，分别是：第一，我们时代的困惑主要是什么；第二，思考这个困惑，探究它形成的原因与本质；第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还有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些看法；第四，回到主题，作为一个全球价值投资人，如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由于演讲时间很长，所以大飞我针对这四个命题的回答，对李璐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以便在帮大家节省时间的同时，可以更加直接和透彻的理解。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个命题，当下我们时代的困惑是什么？李璐先从国内说起。国内的困惑包含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民营经济不行，表现为失业率高。一个国家的就业岗位通常 80% 到 90% 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失业率高实际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岗位不足导致的，因为民营企业没有信心。并且民营企业家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二点困惑同样是就业问题，还折射出了消费者的信心问题，背后其实是财富性资产的大幅缩水，尤其是房地产。第三点困惑，需求侧的动能不足。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占比超过 30%， 但是自身的消费只占其中的一半左右，而需求侧的问题导致了通缩现象的出现，从而造成了经济的非正常增长。正常的经济增长是螺旋式上升的，而不是卷出来的。所谓的卷，实际上是指在通缩环境下的极度竞争。螺旋式上升的表现形式可能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度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劳动人口开始短缺，经济发展导致工资水平不断的上升，工资上升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公司利润随之上升，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在国际方面的困惑主要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是主要的矛盾集中在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上。核心的变量当然非美国莫属。过去几年，美国虽然仍然扮演着全球经济、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和稳定器，但是在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这个过程已经得不偿失，并且呢，让中国搭上了顺风车，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重大隐患。无论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和资源投入。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未来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国际贸易中的公共品，比如说和平与航海贸易自由，该由谁来投入和维护呢？第二个命题，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些国内外的困惑呢？李璐指出，当前中国在国内面对的困惑，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力图转型、飞跃到下一阶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是所有经历过工业化起飞的国家都遭遇过的。而这种阵痛，本质上来源于经济复利发展的现实与社会、心理、政治治理方式、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脱节与不匹配。简而言之，就是在国家这个系统中，部分要素走在了前面，而某些要素还停留在过去，从而相互撕扯。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李璐将文明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0 狩猎文明、2.0 农业文明和 3.0 现代科技文明。而中间的盘整期，李璐称之为 2.5 阶段，中国今天正处在 2.5 的阶段。3.0 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科技知识与产品的无缝对接，知识本身的积累性质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结合的时候，无论是效率的增加、财富的增量还是规模效应都会成倍的放大。现代化呢，就是当前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所产生的经济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40年，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一种自动的可持续增长的状况，不过呢，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所以李璐定义中国目前处在 2.5 的阶段。那么经济巨大变化与社会治理现实层面脱节带来的挑战该如何解决呢？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治理上的变革。而治理变革的首要前提是思想认知的改变，也就是认知要从文明 2.0 向 3.0 演进。接下来李璐列举了三个需要变化的思想维度，但不仅仅只有这三个。首先要改变的一个认知是决定经济体规模的要素将发生变化。在 2.0 农业文明的时候，土地和人口是决定一个经济体规模最主要的指标。 两者相加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总量。然而在 3.0 科技文明时代，随着经济进入到可持续的复利性的增长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已经不再是土地和人口，而是市场的大小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充分程度。第二个要改变的认知是，定义一个产业性质的方式要发生改变。脱虚向实在 3.0 文明中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在 3.0 文明中，各个产业之间往往相互交叉，边界模糊，无论是游戏行业还是半导体 AI 都很难被定义为绝对意义上的实体产业或者是虚拟经济。如此一来，重点提倡支持某一个方向而忽视另一个方向的产业策略就显得没有必要了。第三个要改变的认知是征服职能的转变。熟悉芒格的观众应该知道，芒格比较推崇的两位领导人分别是李光耀与邓小平，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两个人都能够抛开意识形态来制定理性的策略，理解他们应该就能够理解李路说的征服职能的转变。这里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当前遇到的困难是由于经济累进增长的现实与传统思想、治理结构、心理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前者呢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飞跃，而其他维度相较而言则表现为了慢变量，而这些滞后的慢变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前者。因此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重新检验那些不合时宜的慢变量，然后做出调整。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命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应对当今的国际关系。李路认为 3.0 文明能够产生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是因为它内部所有的经济要素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换与流通，每一次自由贸易、自由交换的过程都会带来1加1大于2的效果，而在知识层面的交流甚至能够产生1加1大于4的功用，也就是经济体中全要素的充分交换和流通，没有堵点。那么什么是1加1大于4呢？指的是两个人在互相讨论的时候，不仅彼此获得了对方的思想，假如是 B, 还保留了自己的思想，假如是 A, 而且呢还会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比如 A 加 B 加。知识的自由分享不需要交换，不需要大米换奶牛，结合在一起就开始出现了复利式的巨大的交换增量的增长。所以说要想判断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 3.0 文明，实际上就是要找堵点，找到那些还不能够充分交换和流通的要素，看是否有适合的方式来进行疏通。接下来李路通过举例展开说明了堵点在哪里，以及一些已经进入了 3.0 阶段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先来说大的堵点，那就是缺乏一个现代化的资本市场和现代高效的金融体系来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和流通。当前中国有 50% 的储蓄率是留在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但是国有银行体系能否将这些储蓄充分的交换到经济循环中，李路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套完整的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能提供什么样的最终产物呢？资本市场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信用体系。银行也可以提供资金，但是它无法提供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什么呢？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的信用，投资人要有投资人的信用，连接储蓄和投资的中介机构要有中介机构的信用，最终呢汇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把完全不懂商业的普通储蓄者的这些小钱集中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投资力量。投资力量的结果是产生有效的生产力、有效的供给和需求，产生有效的利润并且重新回流，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充分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行业都是独立的、专业的端，都不和最终的结果直接联系，但是又都高度的相关，它的相关性都是通过信用间接建立起来的。所以一个普通的小储户最终也可以参与到一个成功的公司的一小部分，即使买一股也可以聚起来。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有信用的中介都在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在信用的基础之上把这些资源最终汇集到最值得的最终的企业和消费中。因此呢，整个过程建立起来是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一整套与信用体系相关的法律制度、纠纷的处置、习惯性的做法，还有大家的信任。这套体系呢非常难建立，也需要不断的试错，但是英国自从建立起这套体系之后，和欧洲的战争就再也没有失败过。其次，中国的个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0%， 将近 50% 用于储蓄，储蓄几乎全部由国有银行体系来支配，不仅效率有限，也无法建立起信用体系。中国建立起来的还在启蒙阶段的资本市场体系最近这些年也在萎缩。面对这样的局面应该怎么做呢？李路的答案是效仿英国移植荷兰体系，而中国可以吸纳并且发展香港，因为香港具备了现代资本市场的所有要素，包括完备的制度、法律、历史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信用中介机构和传统上的国际投资人和国际社会对于它的信任。但是这些优势呢，还都没有被真正的利用起来。我们再来说小的堵点，首先就是在市场经济中， 绝大部分资源分配的决策都需要由私人来做出。正如有一位企业家曾经说过，要让能够听到炮火的前线士兵去决策，后方的人听不到炮火，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其次呢，还需要提供对人身和财产的基本保障。私企要发展，企业家首先得有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谁也做不来成功的企业。法律纠纷的解决需要有程序正义。我们所说的法治跟法治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征服权力是否受到法律制衡，法律程序是否正义。在关于这个命题的后半段内容，可能是因为前面的内容用力过猛，所以呢显得柔和了很多，更多的呢是细数过往的成绩，不忘成功的经验，所以呢我们这里不再去赘述，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直接去看原文。在这个命题的最后，李路再次强调了疏通堵点的钥匙在于香港，倡导要理解香港的重要性以及保障香港的独立性。接下来呢是第四个命题，作为全球价值投资人，面对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该如何去应对，又该如何去投资呢？在对这个命题的回答中，李路罗列了六条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第一点，股票不仅是一张可交易的纸，它代表了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第二点，市场先生提供给价值投资人的是服务而非指导。第三点，投资必须要有充足的安全边际。第四点，投资人要明确自己的能力圈。第五点，去有鱼的地方钓鱼。第六点，财富是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价值投资的目标是在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持有最有活力的公司的股份，来保持和增长财富。其中前面的五条其实都来自于价值投资的先驱们，李路做了简明扼要的解读与诠释，意义和价值无需我们多说。而第六点来自于李路，同时呢，这句话也是对当前这个命题的回答，所以呢，我们重点来看看第六点。首先呢，明确价值投资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宏观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接受，微观层面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回答如何投资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定义投资的目标是什么，即财富的保值增值。接下来，什么是财富？土地是吗？现金是吗？在李路看来都不是，因为他们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李路认为，个人财富的长期定义应该是你在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我们的投资目标就是保存和增加你的购买力，更准确的来说，是在你所在的经济体中保持和提升你的购买力。这样一来，当整个经济体增长的时候，你的财富自然也随之增长。如果你的占比增加，意味着你的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而即使整个经济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萎缩，只要你的占比提升，你的财富依然在增加。有了这样的财富观以后，你就会更加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保持这样的认知，你就能够心平气和地持有那些最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企业，不再因为宏观环境的波动而动摇。这里呢，可能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最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企业与整个经济体相关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隐藏问题，一个解法是，作为全球投资人，需要去你认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投资，但是呢，同时也要关注自身的实际需求，在你需要消费的地方保持你的购买力。作为全球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在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挑选最有活力、创造性和竞争力的企业，持有他们的股份，从而实现在全球经济体中保持和增加财富的目标。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就需要在你愿意消费、需要消费的经济体中保持你的购买力，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比如说，许多国内投资人主要的购买力需求是在国内，可能并不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南美有购买力。那么这样可能又会产生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需要消费的经济体不是最有活力的，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去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投资与消费，怎么办呢？李路认为，别担心，因为价值投资正是诞生于整个经济和宏观环境极为动荡、充满困惑的时期。在这样动荡困惑的宏观环境中，价值投资恰恰能够凸显优势、发挥作用。但前提是你要明白自己要守护什么，投资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认为有哪个市场是完全有效的，或者是认为只有它才适合价值投资，因为市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非有效性就是价值投资者的机遇。其实呢，我们从李路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化这个现象已经执着的思考研究了40几年，逐渐发现过去几百年间每个国家经历的都不是独特的现象，而是一场人类文明范式的转移。这个转移不受任何国家、个人或者是一小群人的意志所左右，全球经济呈现出了一种单向性、波浪式的增长，短期内呢有起有伏，甚至周期性的起伏，但是长期趋势是单向的持续增长。即使某些时期全球经济的蛋糕总量在缩小，如果你能够保持自己的购买力比例，你就保持了财富。这样当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蛋糕变大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和继续增加财富。 所以呢，六条原则中的最后一条是李璐个人的总结，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后的实践来证实或者是证伪。最后呢，在现场的问答环节，我挑选了李璐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略带哲学色彩，那就是有人问投资的意义是什么，个人投资者的认知和能力圈会提升，会获得投资收益，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李璐的回答是，价值投资人绝对不是寄生虫，资本市场的存在是让所有的经济要素能够循环起来的最最重要的保障。资本市场最终要有效率，就是要把钱投给最有生产力，能够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大家经常会说资本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其实是说它短期内有时无效。长期来看，市场价格要随着价值浮动，价值是它的锚，这个市场才是有效的。让价格从短期的无效变成长期的有效，最重要的就是资本面投资人，就是价值投资人。价值投资才能够使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使市场能够把最值得投资的、最有价值的公司和非专业的个人小储户相连接的最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李璐第一次听到巴菲特演讲的时候就决定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巴菲特解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璐自己一直对道德和社会正义比对赚钱更有兴趣，年轻的时候尤其如此。他最早理解的华尔街股市就像日出里描绘的那些狡诈的寄生虫，暗箱操作，秘密勾结，令人鄙夷。而巴菲特让他明白，价值投资的本质是双赢，投资人其实是公司成长很重要的一环。一个真正有声誉的、有信用的公共市场投资人，长期对公司的背书会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公共公司的存在对于把储蓄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资源，对于这些公司能够成长起来至关重要。这是我们整个现代经济能够进入到自生性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每一个链条上的人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好了，以上就是对李璐这次演讲精华内容的总结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启发和灵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